Hola， 欢迎回到《让思想去旅行》第33集。许多创作者都是从一边工作一边利用下班时间斜杠来经营。多数人到最后会面临到的就是，到底该在什么时候开始全职创作？今天我们邀请到一则茶室的音频节目主持人 Joyce。今年才24岁的她，从高中开始就有非常丰富的打工经验。过去从事辛苦的服务业，过程中就一直不断地询问自己，难道我就只能够用体力来换薪水吗？如果你也刚好有这样的烦恼，一定要来听听这集 Joyce 是如何摆脱不断加班却又无法增加薪水的梦魇，开始经营自媒体，学习音频剪辑，为自己带来稳定的收入，向一般的上班族生活说再见。如果你是长期追踪我的甜甜圈，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新评分，留言告诉我敲完你想要听到哪些斜杠创业家或者是创作者来节目中分享呢？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我，欢迎追踪我的 IG s.style.cycle， 或者是学习更多社群行销个人品牌，也可以追踪 S 风格社群工作室的 IG。 谢谢你的追踪，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话题吧。好，那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一则茶室这个音频节目主持人 Joyce 来到节目中。 Hello Joyce。
Hello 线上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则茶室的 Joyce。 那我是一个毕业两年却不想要乖乖成为上班族的叛逆女孩，现在也有正在经营一个一则茶室的个人品牌，然后同时也是一位 podcaster 线上课程讲师，然后未来也在规划线下讲座。
哇塞，你真的是超级斜杠家我今天会找你来啊，原因是因为其实听众们可能不晓得我跟 Joyce 认识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也是我顾问服务的学生。当初认识你的时候啊，其实你来找我的时候听你讲过你做过很多工作，然后很多不同的尝试或者是打工，但是在这些工作里面你都找不到那种热情或者是对生命的热情，所以呢自从你开始在做了这个自媒体之后，你就决心想要用自媒体或是个人品牌来开始试试看看能不能够为自己的人生找到就是另外一个方向，然后就可以感觉到你身上就是那种满满的热情，然后有一个自己的目标，就是会一直往前冲的人，就非常希望你可以来到节目，就是跟听众们分享你做过哪些工作啊，然后你是怎么样走上这条路的。所以现在呢，想要先请 Joyce 来跟大家聊聊一下你过去在成为，因为刚听说你现在是一个 podcaster 嘛，
嗯，
也是剪辑师，你是 AKA 那个Yo的御用剪辑师还有女子剑心师的剪辑师，
对
但是在成为这些这么多元的身份之前，你以前做过哪些工作呢？
其实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打工了，第一份工作是在诚品的儿童馆。其实我一开始是想要应征是成人书籍，面试我的人他就说，你有一个这么小的妹妹哦，所以你是不是喜欢看童书呢？我就想，不对吧，我有个很小的妹妹跟我喜欢看童书应该不是等号啊。因为他们儿童馆每一个礼拜天还是礼拜六都会有一个活动，就是要念书给小朋友听。
哦，
然后就因为这样，所以我就被丢到了儿童馆。
是哦，所以你在那边工作也不觉得开心吗？不是你想要的工作模式？
一开始的时候还蛮新鲜的，因为真的那些童书是我平常根本就不会去涉略的东西。
对，
然后我是后来发现说，真的有些绘本是其实是画给大人看的，然后我自己就慢慢的也开始爱上了绘本。然后到后面会想要离开是因为直系上司吧，他每周都会列下说这一周要教我什么，或者是这一周我们要一起改进什么，可是通常他列下我们都不会达到。
所以其实就算他列了很多目标要教你们什么，但实际上都没有执行，也没有带你们，也没有教你们这样。那除了这个在诚品的儿童馆工作这个经验之外，你后面还有待过哪些地方？
其实我诚品那边我是被裁员的耶。
你是被 fire 掉的？
对，我是被 fire 掉的。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他们要删减人力，然后就随便找了一个
理由，
对，然后就把我 fire 掉了。我那时候就想说赶快找下一份工作，某一次就去吃了麦当劳。 然后就看到他正在应征，然后就哎，我就直接走去柜台说，请问你们还有在征人吗？当下就写完履历表聊了一下之后，他就说哦好，你录取了，就哎这么快
哦，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发生在你高中的时候啊。
那我进麦当劳之后，其实我做到一半，我一开始的时候是为了钱啊，为了钱进去工作，然后
谁不是为了钱
可是后期的时候我就不是为了钱而工作了，我是为了想要经验而工作，所以我就努力让自己成为技师组长。我学校实习我不想要签那边，因为我是念国贸的，那我国贸然后是签麦当劳实习，这样很不搭嘎。
对
对啊，我其实是进到一间传统贸易公司去实习，那因为在麦当劳的时候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传统的贸易公司就是你就是坐在那，然后每天就是面对电脑所以我一开始真的是超级不习惯，我没有办法坐在电脑前八个小时。
原本个性已经被麦当劳调整得很急躁了，然后要坐在办公室里面工作坐不住的感觉吧。
对，完全坐不住。
在里面要做什么？
在里面我负责的是我要去跟客户请款，然后我要去处理每个月的 payment。 我们也有经营电商，所以我是负责上架跟出货的那个。
后来你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工作很死板很无聊的关系吗？
其实还好，因为后面我就开始帮这个电商经营了 IG， 然后我还特地就去追了人妻，对，我从桃园一路追到台北，听了两场吧。然后那时候是真的觉得哎，这个还蛮好玩的。那真的后来离职也是因为不喜欢。
不喜欢公司的制度氛围还是不喜欢工作的内容？
公司的制度跟氛围，因为那边我算是全公司最年轻的，然后就没有办法跟我的老板或主管去沟通。那如果我每次提出一个 idea 都会被驳回。
嗯，你觉得驳回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你太年轻，还是说为反对而反对的那种？
嗯，我觉得是他们考量的点我可能还没有想到。对，因为他们是站在一个经营者的角度在看。对，那我可能只是站在一个我是想要行销或者是做得更好一点的那一种，那他们可能就觉得哎，这个好像不值得做，所以我的很多 idea 都因为这样被挡下来。
嗯，那听起来其实你在这个传统贸易公司实习的时候就有挖掘到你一部分的社群行销魂了。
对对，现在想想真的有
有。那在这个之后你又去了哪？
我离开那边我就进到了真正的职场。那因为我那时候真的不想要再找贸易相关的工作，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春水堂去当正职。
这个是你的第一份正职工作？
对，然后也是唯一一份
唯一一份。然后后来离开哎，不对啊，你不是有去那个无印良品？
那个不是正职，那是打工。
哦，所以春水堂是你的正职工作。那在这一份工作里面有没有学到些什么，或者是体悟到些什么？因为我想就是这是你唯一的正职工作嘛，然后做过这么一份正职，然后后来就开始直接踏入自媒体，我想应该是有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是不是你就说吧。
从以前打工的时候都是以服务业为主嘛，需要服务客人就是服务至上，然后零客诉的这些压力环境啊，那所以让我常常都会处于一个负面的一个情绪里面，因为上班没有办法跟客人发脾气，所以我可能就会把我的脾气发在其他东西上面，比如说收银机的抽屉或者是厨房的锅子这些。
Oh my gosh 然后收银机的抽屉如果坏掉大家就知道是 Joyce 弄的。
可能是因为这样关系，所以我脾气越来越不好，然后我妈还骂我是愤青。
可是这些让你脾气变得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来自这些客人吗？还是来自上司工作的压力呢？
是工作的压力，不是客人。因为好了，有时候也是客人啦。
这我懂这我懂。
对，那我老板他那时候赋予我一个还蛮光荣的权限吗？他就是说如果你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你直接来找我，不要找主管。
哦，那感觉他对你也算不错嘛。
对，他对我很好，可是我每次只要看到我自己的薪水我就觉得我辛苦的要死，为什么才领这些。
是因为服务业真的很辛苦。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做这样的服务业？就因为是因为你尝试了那个传统国贸易公司，然后你觉得说那不是你想要的办公室生活，所以你就决定还是做比较前线的工作这样子。
嗯，对，然后也加上这个比较是我熟悉，然后当时的我来说 我真的没办法坐办公室，那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一辈子只能做服务业这种用劳力来换的工作，我就想说那就进去试试看，然后薪水也还不错，可是谁知道就是事情多到我自己觉得
已经不符合 CP 值，
对，完全不符合，而且我也发现我真的很不适合成为他人的员工耶、欸、
因为你脾气差
对，我脾气差，然后、我其实我自己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我自己喜欢设计出来的 SOP 流程，
可以举个例子吗？例如做哪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自己的流程，然后你就不想要管公司
因为我很喜欢耍小聪明，可是那些小聪明对主管或者是对一些比较死板的员工来说，他们会觉得我这样很不 OK， 就可能再炸一个东西我就是需要有一个油捞嘛，如果我今天很忙很忙的情况下的话，最多一个油捞只能放两份薯条、可是我可能会炸到三份
哦，
然后起来的时候我是直接分装成三份，可是因为我们每一份都有称那个客数，所以如果是由我自己来分的话，那个客数绝对不对，在别人的眼中就觉得这是非常不 OK 的，因为我呈现给客人的东西就是不对的。另外一个很矛盾的是我们店长会要求翻桌率，那你要翻桌率我就必须要很快速的将食物送到客人的手上，你要我怎么在要求每一份餐点都是 一样客数的情况下又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送上去，这是根本不可能。
哇、欸、服务业其实背后的那个学问也蛮多的耶。对啊，你要顾到客人的心情，要管理这个食物的水准，然后还要去帮公司想到这个翻桌率，其实服务生压力也蛮大的耶。
我就直接跟店长说你要速度还是要品质，你直接跟我讲当然站在他的立场他就是要品质，他就说他要品质，我就说好那我给你速度
什么就要品质你要给他速度，为什么？
他其实自己心里知道他自己要的是速度，可是公司规定他要的是品质，
但你明明就看穿他了。
对，
好，大家听到这边就应该知道 Joyce 他就真的很反骨他就是蛮叛逆的这样。可是我觉得其实我很佩服你们，你是八年级生嘛对不
对？
对，
我是八年级。
因为我自己是七年级生，然后我以前在国外当主管的时候我也带过非常多从台湾来的实习生，从台湾来的实习生就是年纪都蛮小，八年级生，然后我就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因为我那个时候身边的同事通常也都是跟我一样七年级生，要不然就是比我年长。第一次接触到八年级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非常羡慕你们，就是很敢讲敢捍卫自己权益的这种个性。因为七年级生的工作态度还是停留在很久以前台湾那种任劳任怨的小媳妇的那种心态，所以我们会觉得老板才是最大的，就会觉得说偶尔我就算被要求很多，那我也就是
咬着牙就过了。
没错，咬着咬着过，然后委屈自己一下，但你们就是会捍卫自己的权益，而且会敢沟通敢讲，这些东西是我一开始可能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天哪你们怎么会是这样，但是后期是羡慕然后一直到去西班牙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这样的工作态度跟做法是正确的，他没有什么不对，因为所有的外国人跟欧洲人我跟他们工作下来大家都是这样子很直接的沟通，他发现你有什么样需求，然后观察到什么样的事情会直接说出来，而且绝对不容许自己的权益被踩线耶，所以我觉得你做得很棒我想要请问的是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在经营你的一则茶室了吗？
还没。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其实我以前完全没有听过个人品牌耶，如果线上有 follow 我的小茶友的话应该都知道我在2018年底的时候其实被诈骗集团骗走所有的钱嘛。
对
那其实这段故事后面还有一个更令我打击的故事。
到底是什么有比诈骗更打击的事？
在我被诈骗完了七天之后，那天我是上外场，然后我晚班，突然有一通电话打到店里来，然后是我爸，之后他就说我养的十几年的猫感觉好像不对劲，问我可不可以提早回家。挂上电话之后我就直接去问店长说我可不可以回家，因为我觉得我家的猫快死了。
那时候你还没离职吗？
那时候我还没离职。那时候我也还没有想要离职。我一回到家之后就真的看到他已经快要不行了，所以我们就一直陪他陪他到那天早上凌晨吧，他就离开了。
他是生病了吗？
他是老
哦，
对，算是中老去世吧。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因为我觉得我才刚失去了钱，然后又失去了一个亲人，那在大家都很开心的庆祝哎，2019年要到了，结果我自己却要独自去面对这么，
那时候还刚好在跨年哦，
就刚好是年底的那几天
被骗了9万块，然后7天之后呢就家里的猫咪走了。那你是那时候怎么熬过这一段？
我那时候其实无意间发现了左边茶水间的 Zoe， 我也才知道哦，原来有 podcast 这东西。
是怎么发现 podcast？
我要删掉 podcast 这个 app 的时候发现 podcast 了，
然后就把它留下来了。
对，就把它留下来，然后就发现说天哪，这到底是什么，好有趣哦。那也是听了它几集内容之后才知道，原来有一种事业叫做数位游牧民族跟个人品牌，所以我就开始去研究个人品牌到底是什么。然后其实我以前就有写部落格的习惯，可是我那时候比较像是心情小鱼。
对，大家其实年轻人都有写过部落格嘛，但可能没有认真的去经营过它。
对，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好，那我就要把我的部落格给转型，转成是一个个人品牌的一个官网，然后我就开始学着自己架网站。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每天晚班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就开始研究 WordPress 到凌晨3点，然后隔天早上再去上班这样。
哇塞，那个时候还在春水堂。
对，我那时候还在春水堂。
可能就是把你难过的心情全部都转移到创作上面。
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就我只要遇到一个难过的事情，我就会把工作全部放到我自己身上。
其实我觉得是好，而且这样听起来其实猫咪跟这个诈骗他们两个都是你后来一直走到现在的动力，然后它也是一个转捩点，促使你去架了这个网站开始一则茶室啊。
对，好像如果这样想的话就是好事。
对，那后来你开始架了网站之后你还有做了些什么吗？
我那时候还没有想要成为 podcaster 的一个动力，然后是有一次我听到乔西咖啡沙龙他说 podcast 这个平台是他就算今天没有获利他还是会持续做下去的事，然后我就很想知道什么样的事情就算今天我没有钱我还可以持续做下去。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偏向写文章有点写到疲乏了，我已经不知道要写什么，然后我已经有点迷惘，就是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写。对，所以我就想说那就转移注意力好了，试试看，就像乔西一样看看是不是真的 podcast 有这样的一个魔力，然后我就开始建立了我这一个一则茶室的 podcast。
那你开始了 podcast 的同时就有了你自己的 Instagram 吗？
应该是说我是先有 IG 然后才有 podcast 的。
哦，是这样子哦。我一直以为你是先有了 podcast 才开始 Instagram。 那这样的话听起来是你在离开春水堂的时候你已经拥有了一则茶室的 podcast 对吧？
我离职的时候我好像已经开始经营了半年了。
已经经营半年了。我跟你工作这半年呢，其实我就有感觉到你就是一个还蛮不容屈服这些挫折，你看像经历过诈骗啊，然后经历过这些工作上的磨练，在经营社群方面的时候也是啊，看到别人的挑战或者是听到别人的声音，你都会觉得你不想要跟别人走一样的路那种感觉。我觉得你是一个设定目标就会勇往直前的人，可是很想要问问看你人生是不是有曾经迷惘过呢？因为感觉你也是一直在往前冲冲冲冲冲。
我看到这题的时候我就笑了，就我好像每个阶段都在迷惘。
原来你是一个一直在迷惘的人，可是看起来像不迷惘。
对，就我在选五专专科的时候我也是迷惘，然后我在选择要不要出国找工作的时候我也在迷惘，然后在选择要找正职工作或者是选我个人品牌定位的时候，这些时间都是在迷惘的。
竟然。
对，
可是我觉得是因为你的执行力行动力大过于你展现出来的迷惘，所以在可能我们的眼中就会觉得说其实你好像一直还蛮明确知道自己要干嘛。
没有呢，
竟然没有。
我到2019年我妈都跟我说你一直都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那你觉得造成你不断在每个阶段都处在迷惘状态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因为我小时候还不懂事，所以爸妈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好像大家都是这样。
我只要每次提出一个我觉得好像很可行的决定的时候，我都会被他们反驳。比如说我一直想要出国去 找工作，但是他们都会觉得说，你觉得你 OK 吗？你的英文 OK 吗？你在那边真的能找到工作吗？你在台湾都找不到，你去那边真的找得到吗？
对你有非常多这样质疑的提问，然后让你也开始也对自己有这样的质疑。
随着年纪的增长吧，我渐渐知道就是该如何去面对自己迷惘的自己，尤其是最近更心有戚戚。
为什么？
因为今年2020年 Podcast 相关课程跟 Podcast 音频节目都像雨后春笋般一直冒出来。
对，真的今年好是 Podcast 大爆炸吧。
然后我就开始陷入迷惘跟不安啊，有一天压力就真的是达到一个顶点了，我就剪完女子监心室的那支音频之后就不剪了，然后就直接出门，我就跟我妈说我要去爬山。
这么突然？
对，就是突然。然后她就说你要去爬山？不行。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已经傍晚了，她就说山上没有阿飘。
晚上你还要去爬山啊？
所以我就好吧，那我就一个人就去健身房，然后就在跑步机上面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感觉就好像我最近的那个压力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然后我好像一直想要逃，要逃去哪我也不知道，就有点像是在那个跑步机上面就是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完了我真的跑不动了，旁边的有一区是伸展区，我就开始冥想，我就开始问我自己说为什么我心情不好，为什么我压力大，我在烦恼什么，用这样反问我自己的方式，最终我就是找出了答案。那答案就是我给我自己太大的压力了，我其实不需要大富大贵，那我也可以做出更多的差异化，只是我要再多给我自己时间休息放松，好好的 input， 然后我才能 output， 也要留一点追剧或耍废的时间，让自己的大脑稍微放空一下，这样就不会去烦恼，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迷惘了，其实就是享受当下，然后喜欢我现在这个样子，追求比昨天再好一点点的自己，这样就好了。目标也不需要设得太远大，或者是太比如说我今年就要达到100万收入什么的，也不用，就你这样设的话反而会很累，然后你压力真的会越来越大，因为你就会有一种一直都追不到的感觉。
这一段我真的听了我心里就是有一个感觉，前几个礼拜我好像有跟你分享到说我最近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去就是一直往前追，然后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在追什么，然后可是永远都觉得自己不够快，可是前面你在追的那个人最后你就会发现前面那个人可好像就是自己，你一直想要超越自己，可是你也不知道你在追什么。然后那时候好像跟你说，就是又听了那个采访郑燕京，还有你也采访燕京那两集，然后他不是就说其实他只追求刚刚好的生活吗？我就一直很也是跟你陷入一个一样的迷惘，就觉得说为什么要一直追求，还是说可以跟他一样刚刚好就好，你对这个刚刚好议题有没有什么看法？应该要更好还是要刚刚好？
我觉得刚刚好就好。
真的吗？
对，因为像是极简啊，极简这个议题它也是在追求刚刚好生活，
它不是追求 less 吗？就是越少越好。
可是其实你那些东西你留下来的东西就是刚刚好要用的东西啊。
哦，是。
对，所以其实你的钱你不用赚的那么多，你就是够用就好，然后你身边的物品你也是留够用的就好了。所以其实真的就是
好难哦，
真的真的很难，就是一直重复的提醒自己说刚刚好就好，不要去追求那么多，然后再来就是不要一直跟别人比较。
真的，最近这个比较议题也是一直遇到。我昨天看了一个影片呢，有一个女生她是在分享身心灵的，然后她就讲了一个很棒的比喻，有点像是我那个生涯定位设计课前面有设计一个就是职涯动物爆发力测验，然后她就说为什么我们从小到大就是一直在跟别人比较，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状态，因为可能你是鱼，它是狮子，它是长颈鹿，它是兔子，你要叫一个很会爬树的猴子去跟鱼比赛游泳，这就不对啊。然后就觉得他讲的好有道理，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擅长的东西，那你干嘛要把自己的短处拿去跟别人的长处比，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起跑点，而我们拥有的那些专长跟天生拥有的这些天赋都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也是一个我们人生一个很大的幻想。
而且达到 不比较，或者是真的要达到刚刚好的生活，真的好难好难哦。
你不觉得这个世界的教育制度其实就是一直在尝试着把每个人教育成同样的人？学校的制度规定你要怎么穿，规定你考试一定要考几分，从小到大父母跟你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终究好像每个人都会变得很像，所以导致亚洲的小朋友就是很难在长大的时候跟别人有什么差异化，导致我们很容易去跟别人比较，却又比不出个什么东西来，
像是我不想要跟大家走一样的路的感觉耶。
嗯，没错。
现在就让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九月份呢 ，SBN 有三场优质讲座要带给大家哦。如果你也是喜欢自主学习的学生或上班族，这三场讲座千万不可错过，仔细听好喽。9月18呢，将举办多角化职涯与不离职创业的分享讲座。在这场讲座呢 ，SBN 除了分享神奇的转折历程之外，看似因缘际会的结局，其实一切都是依赖目标规划，不为大环境困难做出的选择，才得以获得真正想要达到的多角化职涯人生。这场呢，适合刚毕业正在求职的新鲜人，或者是想要转换跑道迷惘中的老鸟们，以及想要利用下班时间开始斜杠打造副业的创作者。第二场呢，9月26号与斜杠新鲜人团队合作的打造人生的第二张名片讲座，将与大家分享刚起步开始做自媒体有哪些步骤，个人品牌与一般的网红又有什么不一样，以及对于学生族群来说，个人品牌可以为你带来什么样的加分，适合正在观望或者是刚踏入自媒体却没有方向的学生们哦。第三场9月27号与 SofaSoda 合作的名声制造讲座，则是会教大家如何在同样的利基市场之下做出品牌差异化，并且由内而外的做出个人风格与特色，也会告诉大家在同时经营多个平台下要如何做出有效的产出。这场呢，适合已经正在路上但却找不到自我特色的创作者们哦。以上这些讲座的报名连结我会附在资讯栏，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讲座内容，欢迎追踪我的 IG SBN 的风格思维圈，在首页连结及限时动态你将会看到所有的最新资讯。谢谢你的追踪，那我们就回到节目里继续收听吧。
所以后来在经营自媒体，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比较找到自己？
有，因为我真的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可是有没有什么时候让你开始想放弃？
应该说回顾这一年我还没有想过要放弃耶。
真的哦？
对，
就是还是满满的动力。
对，只是我在想 我没钱了该怎么办。
但实际上你也没有真的没钱啊。
对，我就真的会自己吓自己，
会容易有金钱的匮乏。
我每次只要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我就会想，对，女力聚会的那个太阳，他不是有分享，就是如果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会怎么样，顶多就是再去找打工啊。但我不会觉得那些工作就会是我正职，我会觉得个人品牌还是我继续想要持续下去的一个事业。我自己啦，一直觉得我的烦恼跟情绪就像是暴风雨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
是龙卷风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有烦恼的时候，我通常很快就会走出来了，就再搭配一点冥想，可能就会更快的走出来这样。或者是让我想到一个非常棒的专案或企划的时候，我心情就会瞬间变得超开心，然后非常有动力，然后就开始一头的就直接带下去。
对，你真的是对这一块很有热情，满满热情，大家都感受得到。对，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进步最多的是在哪一个方面？就是这一年下来在做自媒体的时候。
我觉得是社群欸。
在社群行销方面吗？
我在学校是学国际行销。
哦、oh, 嗯、
对，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学的也没有到非常的专精，我只喜欢听老师分析那些案例，所以这一年我觉得观看数据或者是跟一些社群上面行销的，我真的是超级有兴趣的，买了大量的跟行销相关的书籍回来看，我就越看越觉得哦，好有趣哦，天哪，
我个人品牌做到就是燃烧到行销魂了。
对，
棒啊。那你自己觉得开始在全职创作的时候跟你在这样一边上班工作兼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最近今年真的身边好多创作者都在今年离职开始全职创作。
嗯，
但实际上真的有大家想的那么美好吗？要不要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其实生活层面没有什么不同， 因为我之前在有正职或者是兼职的时候，我一样都会一天塞给自己超多工作。
哦，但是你指的塞很多工作是指个人品牌的工作吧？
对，个人品牌的工作。所以我现在全职的时候，我就一样也是塞一堆工作给我自己。我前几天的时候，其实我有去算了一下我自己的生命灵数，我是属于七号人，然后他里面就讲一句，我就觉得哇，这是超准的。他就说我会非常热爱工作，就算闲闲在家没事做，我也会坐到电脑前面工作。我就觉得超准的。
欸，所以你也跟我一样是工作狂啊。
对啊，我们就都是工作狂。然后我妈她就会念我说我都没有自己的时间啊，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的。其实我有时候也是会半夜睡醒的时候然后就开始看数据了。
你真的很棒。
然后就会开始看手机或是看 IG 的页面，然后就开始找灵感，然后就觉得工作狂有错吗？
天哪，欸，你真的是一个满满热忱的人。我跟你说，线上听众可能不知道，我每次交代给那个 Joyce 的作业，可能这个月的任务是要找三个合作的创作者，然后他呢可以在一个礼拜找到十个人。然后说这个月的任务呢是先把这个线上课程的什么课纲打好，结果呢他课程就上线了，真是太恐怖了。真是火象星座就是冲得很快。但我觉得另一层面就是大家听到这边应该也就是深深的感受到 Joyce 真的是非常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非常热爱个人品牌这件事情，全心全意的投入。包括我自己也是，我跟你一样，我们两个都是没事真的就是坐到电脑前面工作，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那是我的压力，我只觉得就是很享受这件事情。甚至我要跟你们开会的前一个小时我都很期待今天要跟你们讲话。
假的，
我说是真的抱持着期待心情在跟你们开会。你觉得说天哪，时间怎么还没到？很想要赶快开会，你知道吗？对。但我觉得对你来说这个真的是虽然说很热忱很热忱投入在里面，但你有没有反思过这样到底真的是好是坏？
我觉得其实对我自己啦，我自己当然会觉得是好事啊。可是对外人来说就会觉得是不好的啊。我自己一天的行程可能就早餐不吃，午餐有时候也不吃，就只吃晚餐，那其他时间我可能都不会离开我的电脑。
欸，我也是，好可怕哦。我常常跟着工作到最后我忘记吃东西，但这是不好的示范了大家。但是我们真的有时候太投入，可能在写文章或什么，我昨天也是这样，然后到晚上才吃第一餐。
对啊，我妈她就会开始念我，她说你成为自己的老板不是把自己也变成员工。欸，
妈妈讲的话也很有哲学耶。
对，是很有道理没有错，可是我就觉得可是我就喜欢这样啊。
不过呢你有没有也是虽然说生活上没有什么改变，然后也觉得就是很满足，但是有没有曾几何时也是会被这个数字给绑架了？
会啊，触及率啊或是追踪数啊或者是按赞数等等的，这些我都会被绑架啊。
那你怎么调试这一块？
我觉得要不去在乎这些数字，对我来说目前我道行还太浅了。如果真的要达到不去看，我可能就减少我的 IG 使用量，可是我减少了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经营的那种感觉啊。
对，因为我们的主战场都还是在 Instagram 嘛。
对，不论是不是 Instagram Podcast 的那个收听率我也会去看，我就会反思说要怎么样才可以增加这个数字，所以我并不会觉得很难过，我只是会想说要怎么样才可以变得更好。
哇， 这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当你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当你觉得好像自己还差一点的时候，不是说为什么我做这么差，而是要像 Joyce 这样想说那我要怎么样做得更好。其实换一个想法就会变得蛮积极的。
对，就是转念。
而且其实讲到 Instagram 啊，刚开始我遇到你的时候就是在看你的 IG 账号，你前期在经营的东西看不太出来你这个人的个性，因为通常都是用文字啊，完全没有什么互动，粉丝的 TA 也不太精确。不过呢一直到现在你终于就是完全的放开做自己，而且也可以看得出来你的粉丝小茶友们对你的黏着度非常的高，就是他也对你的生活是很感兴趣的。粉丝呢的互动也变高，也开始很多留言，甚至你也交到很多创作圈的好朋友。后期你是怎么做的？那你可不可以提供三个或者是几个提升粉丝黏着度的一些技巧或者是关键呢？
那我自己觉得提升粉丝黏着度的方式，就第一个我都是用我自己平常说话语气在跟他们聊天，或者是打字或写文案的时候，像有时候我可能就会直接在跟粉丝聊天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就读了一个脏话的语助词。 对，那他们就
你真的很做自己。
对，他们就天哪，太好笑了吧，他们会觉得很好笑。有一次的时候我在跟 Danny 讲话的时候，然后他就说看我打字有一种在听我说话的感觉，我就觉得很神奇。因为我其实在我自己 podcast 里面我自己讲话的成分很少，因为我是做访谈的节目，那我也不怎么直播，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就像 SBN 说的吧，就我的人位有做到位。
嗯，我觉得是因为其实为什么反而在文案用自己平常会说话的语气更重要，原因是因为文字它可能相对于 podcast 这个声音或者是直播有影像又有声音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没有温度。大家是线上如果有做个人品牌的同学，如果是在经营个人品牌，然后你是在打字写文案，最好呢都是还是融入更真实你平常在说话的那个语气，多一点语助词，或者是说多一点你平常会跟朋友怎么打闹呢，这都是提升人味的一个很好的做法，而且我觉得是一定要做到，还比在 Podcast 上表现跟直播里面表现更重要。文案就是隔着这个荧幕看你，然后又没看到你的人，你要怎么样感受到你的存在，真的是用自己说话语气状。我觉得 Joyce 就是在这一点有做得很足。
第二个，我觉得偶尔分享一些跟内容完全无关的东西，
这是什么意思呢？
像前阵子的时候，因为我被催婚催到非常头很痛。
你几岁啊？
我24岁。
24岁被催婚，你们家也太早了吧。
对，所以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抒发那个情绪，所以我就发文就问大家说大家都是何时被催婚的啊，然后又是怎么回应的啊，结果那一则现实动态是超多人回复的。那我觉得就像是之前电商人其实他有分享过，就是他好几则都是跟知识型有关的限动，结果中间就插了一则是他在煮珍珠，那一则就整个爆掉。我觉得概念是一样的，
他在煮珍珠，然后大家的爆掉是怎么样爆掉？
因为大家就跟他说 你这样搓珍珠不对，你这样的粉不对，你这样煮不对，然后他说、欸、你搓的很好看啊，突然插一个跟你平常分享内容没有关系，大家就会觉得欸、好生活化哦。
对，但我觉得这个在内容选择上可是也是要斟酌，如果你说无关的内容有到多无关，应该是说与原本的知识是无关的，可是是与你有关的，抓准。就如果说你今天发一个无关的内容，结果你拍一个路边的秃头老伯伯，可能就是、也不知道在干嘛，就是这个账号怎么了。但是还是要跟自己有关系，就像比如说哦，你们在做什么事情，然后你被催婚，所以会想要聊一些就是跟平常可能 podcast 不无关的东西来聊一聊，这种生活层面的我觉得是大家很喜欢的。
另外一个层面是更加增进了跟粉丝的互动。
嗯嗯，
因为他们每一个回应我都会去回，然后回完之后他们也会再丢更多他们自己的想法给我，
甚至是会跟他们有更多的 connection。
对，你还是要有，可是不要太多，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哎，你是不是好像的内容已经走偏了的那种感觉。
对对，没错，展现你的个性，但不代表你要走歪。
嗯嗯嗯，对。那我觉得最后一个就是走出荧幕，我一直以来都很宅，我不参加同学会或者是公司聚会，然后我开始经营自媒体的时候，我也不太参加线下聚会或线下活动。那我后来发现说这样真的不太对，我有一次的时候就去参加麦克的讲座，因为他之前我有采访过他，我就想说去捧个场好了，结果谁知道现场有小茶友来认亲，我就觉得哈，什么太神奇了。对，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说我会来这场讲座，我觉得很好玩的是我明明就戴口罩，然后结果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谁，我觉得到底
你的眼镜很好认好不好。嗯，那你只觉得说这种没有在荧幕上然后走到线下的感觉差别是什么呢？
最大的差别就是有面对面在讲话的那种感觉了，比较真实感，然后更有亲切感，而且会聊到你不想回家。
哇，
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有小茶友在没有约的情况下然后抓到野生的我，而且大家给我的反应都是你跟 IG 长得一样耶，我就想说我在 IG 上不一样吗？对，我一直都觉得说如果你要在网络上面扮演一个不是你的你，你总有一天一定会很累，
真的。然后你在线下好在那边跟啊撞啊，
对啊，那你不如就做你自己啊，你的谈吐啊，你的举止都是你最原本最原本的你，就像是谈恋爱一样啊，另一半一定是喜欢最原本的你才会想跟你在一起， 那社群经营其实也是一样，你就做最原本的自己，他们才会想要一直追踪你。
哇，这句话我觉得很值得分享给大家。没错，我好认同哦。很多创作者都是这样子，就是他们会很在意所谓的形象，可是这些形象到底要拿捏的尺度是多大，一直都是我会一直被问到的。我会觉得说是要看你自己的定位跟身份，比如说可能假设我自己好了，我的定位可能是专业的可能顾问嘛，或者是老师或者是讲师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在社群上还是可以做自己啊，就你还是可以展现真实的你啊，但是你的展现的尺度不能够毁掉你专业的那一块。比如说人家问你平常在做什么，那你不可能说，那我平常对于社群完全一点都不关心，这样就不对。对，还是要有一点点形象。可是真实的你，意思是说，可能不无论在讲话的口气上面，然后或者是说你真实去参与了什么样的兴趣，你喜欢的东西，不是为了要迎合你那个身份而去捏造的。对，有些人可能明明自己不喜欢做这件事情，可是他为了让人家觉得自己很有 sense， 就假装自己喜欢那个东西。
好累哦。
对，这样就真的很累。那像我自己喜欢小酌，我就会跟大家说我爱喜欢喝酒啊什么。对啊，其实 Joyce， 我在带 Joyce 一起做这个社群的时候，那时候一开始第一次跟你说这个功课要做一个 UGC 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可以做出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你做那个极简的挑战嘛，然后后续又有做一日丢一物，然后还有做这时光性的东西。其实你在做很多创意这块，我觉得你蛮能够举一反三。你平常输入的管道是什么，然后你是怎么样在生活中找到灵感的，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其实我前阵子的时候，我看完燕京 Amazing 的那一本书的时候，他其实里面有提到好好生活的重要性，然后他也有提到说他的灵感其实就是来自于生活。那当时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说法好虚幻，我没有办法理解。有一次我不小心在我的白色桌子上面打翻了一杯咖啡，
对，
然后当我要把那个打翻的咖啡擦掉的时候，我真的一个灵光乍现，然后我就写下了一篇文章的关键字。
天哪，那你写了什么关键字？我要知道。
我的关键字写咖啡打翻抹掉表面干净实质内里没了。
那为什么这样子可以先出一个文章？要写什么内容？
我想要表达的内容是，就算我今天表面上我已经擦去那个脏污了，可是你不知道你的内里是不是真的受伤了。
哇，这你也可以生一个灵感出来，很厉害。
对，所以我才真正知道说，原来灵感都是来自于你的生活。不论你是要看书、看电影、看电视剧，或者是出去玩、爬山等等的，你只要享受当下，享受那个 moment， 其实灵感就会降临了。那
真的，
我这边也要分享一个我觉得是为我写的书，它的书名叫做《从天而降的创意思考法》。这本书里面，它其实第一页的时候它就有提到一句话，是你要进入想法从天而降的状态的唯一方式，就是要有意识的建构出自由又放松的脑内环境。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你要达到一个放空的状态。拿我自己举例好了，当我自己在放空或者是看一部电影的时候，你觉得我好像在休息，我是在吸收新的知识、新的想法。那我这些想法 input 到我的脑海里的时候，我是先暂存在我的脑袋里面。那我需要或者是正在思考类似事情的时候，灵感就会从天而降，或者是突然撞进我的脑海里面。
哎，好需要这个能力哦！所有的创作者，大家都很羡慕你可以随便就有灵感撞进来。我也想要被我灵感撞一下。
我很多很多灵感也是聊出来的啦，有好玩的灵感，或者是觉得还蛮有趣的，我就会跟 SBN 分享，或者是其他的创作者分享，那他们就会给我不一样的建议，或者是给我一些意见，那我再去由这些建议或意见去延伸出更多更好玩的灵感。
我真的觉得聊天超重要的，尤其是在做社群行销，你不能够自己一个人硬着干。为什么呢？社群行销杰哥也讲过，其实做社群这件事情是非常需要 teamwork， 但是偏偏创作者就是反其道而行，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一个人。但所以我才会成立了这个创作者爆米花计划嘛，就是希望说我们不要自己单打独斗。对，自己单打独斗的时候你们不会有什么灵感， 像你刚刚说这个从天而降的创意思考法，我觉得他在讲的就是你要先清空你脑内的一些东西，你才能够让新的想法进来。比如说你刚刚说看电影啊，看书啊，然后有一些灵感，这个我称它叫做软性的输入。所以软性输入是很多创作者缺乏，很多人他们在找灵感要写一些专业知识的时候他们都是硬性输入，比如说去上课然后去爬文，这个就叫做硬性输入。
我会觉得很多的创作者只是把内容变成是懒人包的形式呈现。
硬性输入这件事情中间很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中央处理器，把它内化之后然后再就是有一个 new output， 对，反刍，没错，new output 出来。但是有一些人只是经过了吸收了然后输出了一样东西，那这个当然就会很像是一个笔记本，或者是说很像只是一个懒人包，像是这样的感觉。当然不是说懒人包不好，因为听众他们还是需要懒人包在社群上存在，对，可是实际上这个个人品牌你要做的深然后扩张到有自己的商业模式的时候，不能够只做懒人包，你一定要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去看一下这本书叫做从天而降的创意思考法。然后你刚刚说灵感聊出来我也很有感觉，因为我跟青椒也会这样子，前几天刚好才在聊到，就说哎，我们为什么常常好像那个贴文的灵感就这样聊出来，对，他可能丢给我一个广的问题，然后我会再丢回去一个小问题，他就有一个想法出来之后，我就说好，那就可以这样做，是来回大概三次或四次就有新的东西出来。所以多多跟别人交流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软性输入法。
对，
那刚刚有讲到就是你那个极简的 UGC 行销，如果线上有人是有 follow Joyce 的话应该都有玩过这个游戏。那一次 UGC 呢也替你带来非常大量的粉丝成长，玩到最后你还开始会思考说要怎么样结合 Podcast 去串联社群。所以老实讲真的你的 UGC 算是做得很多样化了。后来你还诞生了就是来自这个2030年的回信，就是写信给十年后的自己嘛。这个活动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当初这个灵感来源是什么，然后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活动呢，然后粉丝有没有给你一些什么 feedback？
其实这个也是跟 SBN 聊出来的
对对对
对，那当初会想要玩这个时空胶囊是因为我其实有写信给未来的自己的一个习惯，然后加上今年九月是一波毕业生的就职潮，所以我就想说他们应该会想要知道自己十年后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的吧，那就先替自己十年后的自己先写一封信，然后希望在职场上成为什么样的人啊，或者是他们要怎么收到这样的回信等等的，总不能十年后我还要再帮他们回信吧，这很怪啊，我一定会忘记吧。刚好因为我那时候的 podcast 我发现听众还是很少，怎么样的把那个流量从 IG 导到 Podcast 去，我就想说那我就不如在 IG 做一个有一个信件的那个模板，然后他们要怎么收到回信是用我的 Podcast 我用录出来的方式，然后说那一整集都是他们的回信内容，达到了一个流量互通的一个行销企划。
而且我觉得你做的很好的点是因为一个好的行销企划大多数的创作者只会想他的中就是他的 ING 应该要怎么样进行，就是我这个活动发出去了然后怎么推推推推推，但 Joyce 他是会想前中后期，这个是行销人才会去做的事情，但很多创作者都会忽略，就是你前期有做一个预告是拍一个影片，大概前三天你就开始在跑预告了，然后后续有一个预告片出来，然后再来是中就是引导大家告诉他们活动的方法，然后后期就是回到 Podcast 上面听。
对，
这个真的做得很好。后续成效有多少人参加呢？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设定不要太多人，不然我回信我一定会回到累死我记得最后有参加了好像是十几位吧，我觉得已经很多了，已经我每一封回信我都要先去打下来，然后我要先去揣摩他是什么样的心境跟情绪写下这封信。所以像有一个粉丝他给我的回馈是，当时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告诉他自己有点忧郁的，然后他很烦恼他很迷惘，所以我在设计他十年后的时候是不再忧郁。他听到这个回信的时候他就很开心的给我私讯说原来我十年后是不再忧郁，那我现在更有动力不要再让自己忧郁下去了。那觉得超棒的，虽然大家其实都知道我这个是自编自导自演， 对，然后而且这个故事也是我自己乱编的，但是他们听到的回馈会觉得心情是暖暖的，现在自己应该要更努力才行。所以其实这一个活动已经完全超出我原本预期了，我自己觉得很棒，而且其实那一集收听数蛮多的耶。
很好啊，其实有达到你原本想要的导流的效果，而且我觉得这个会让粉丝有参与的感觉。其实做一个好的 UGC 就是让你的 TA 有实际的参与这个活动，沉浸在其中，这个也是UGC 一个很重要的设计的重点。那除了你让他们参与到写信的部分，他们还参与到后面回信的部分，对，这个是还蛮厉害的一个设计的方式。好，那节目已经快要来到尾声，我想要最后也蛮想要问一下，就是 Joyce， 你现在是 Yo 以及女子健心室御用的 Podcast 剪辑师，那在开始这个全职做创作的时候，你自己认为啦，就是做 Podcaster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软硬实力？因为你现在也是有开课，也是大家的就是 Podcast 老师，对，要请你给大家一些建议。然后还有更重要的是社群对于 Podcaster 的重要性，你觉得？
我觉得其实成为 Podcaster 之前呢，你要在采访之前一定要做好功课啦，
是
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曾经有被采访过了。我自己的一个操作模式是，我会想要挖到独家的内容，跟你的来宾有一次以上的互动。虽然大家会觉得说这样好像有点浪费时间，可是我觉得多几次互动是增加你们两个在正式录制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尴尬的一个
谈话的默契。
对，再来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申请一个 Instagram 账号，不论你今天是不是要把你的 Podcast 成为你的主战场，你都要有。你也可以去为你自己的 Podcast 设一个私密社团，因为现在 Podcast 的互动实在是太分散了，然后留言机制又做得非常不好，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你的听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群人，你只能透过数据来看。如果你看这些数据，你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法是什么，所以你可以利用 Instagram 或者是脸书私密社团的方式去跟你的听众有更多的互动，然后增加你跟听众的情感，透过这样的这两个平台去建立出真正喜欢你自己的铁粉。
对，所以你认为就是 Podcaster 还是必须要把社群做好，对不对？
对，因为如果你没有做社群的话，那你真的不知道你的粉丝到底是哪一群人呢。如果你的数据某天突然一掉，或者是归零或什么的，你会很慌，因为你会开始你没有有形的回应，你也没有无形的回应。
对啊，那真的很可怕。你必须要是抓出听众是哪一群人，然后呢你要跟他们产生情感连结，不是只能靠声音，你要有实质的互动。那这些实质的互动你根本在 Podcast 或 Spotify 是不可能做到，因为你看 Apple Podcast 它就是只能被评论啊，我们都不能回。
对，而且也不一定你的听众有追踪你的 Instagram，除了你是要在那里建立你的粉丝之外，你也可以导流量到 Podcast， 因为不一定你经营这个 Instagram 账号他知道你是 Podcaster， 他不一定知道。对啊，那如果你在那边已经建立了一群还蛮厉害的粉丝了，或者是一群人数众多的粉丝，你可以帮他们导过来，那利用声音的方式他是不是更了解你这个人。
对啊，其实我就是这样子啊，我是先做 Instagram， 然后粉丝大概破万的时候我才开始做Podcast， 所以其实我 Podcast 的那个排名爬得比较快，原因也都是因为社群。当然有一些人可能 Podcast 做了很久才开始做社群，那他成长速度是很就会比较慢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硬实力了，因为我自己一开始的时候剪辑功力非常不好，然后我自己现在也不敢去听我以前的内容。我现在如果有新的粉丝来说，我听了你前面几集我觉得很好听，我都说你从30集以后开始听，谢谢。成为女子剪辑师的剪辑师之后被抄出来的啦。佩佩的对声音的衔接很要求，我自己觉得没差。所以他就觉得说不可以，一定要听起来没有那种断掉的感觉。所以一开始合作的时候我非常不习惯，然后再加上整个7月我每周都要自己更新自己的音频2集，所以那一个月我一个礼拜大概剪4到5支音频。
而且你还不止他的吧，你还有 Yale 的。
对，我还有 Yale 的，所以我那一个月是我剪辑速度整个大要进，不管是速度或者是功力都是一个大要进的一个月。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Podcaster 他们大概都是一周一周更新嘛，所以那个练习量非常不够， 那你也不会觉得自己的功力有多差。如果你又得不到那个粉丝回馈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大量剪辑之后反而是你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练习你自己的剪辑技术。觉得大家一开始成为 Podcaster 自己剪一定会剪得不好，这是很正常的啦。那就是要多剪多练习，那慢慢的你就可以熟悉那个剪辑软体，然后你的剪辑技术也会越来越好。
有啦，以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 Joyce 你进步很多，而且在 Podcast 上面玩的花样也有变多。像过去可能就是跟大家都很像，然后自从有一次你问了我风格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把自己的 Podcast 做出风格，那线上的听众如果你们就是有机会可以去听听看一则茶室以前的三十集以前的哈，然后跟现在的真的有差。因为有一次你问了我风格之后，提供给你几个 reference， 然后还有以前我在 Wave 语音直播平台认识的那些 DJ， 他们玩一些沉浸式的这个语音的做法，那从中呢就是就得到了这个灵感嘛。所以你前面还去找了那个哦开茶室的音效啊，或者是怎么样演一段剧情让人家觉得说诶是来喝一杯茶，其实做得很好，这是一个沉浸式的做法。
对，
对，那声音的体验本来就是要玩各种不同人，很多我觉得现在台面上的 podcast 虽然都做得很好，内容很扎实，可是说实在大家就是采访来采访去的。
嗯，对，
我也一直在想说怎么样可以把 podcast 做得更不一样，但我真的没时间啊。我只有把这个花样玩在我的悄悄话里面。对啊，所以这是沉浸式，然后你真的做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风格，在听你声音跟你描述那个剧情的状态，我会好像脑海里会慢慢浮现，哎，那个茶室是长怎样的感觉。那最后就是 Joyce，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现在你在 Podcast 也很有经验，然后你也有自己的课程跟家教，如果这些同学他们想要学习怎么成为一个 Podcaster，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课程呢？
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2020年是台湾 Podcast 大跃进一年嘛。
对，
那之前是 YouTube 啦，然后今年大家都想要成为 podcast， 可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其实 podcast 你要赚钱不容易耶，
但是一堆人开始进来做咯。
对，这真的是很神奇。那我在讲说可能是不是因为 YouTube 它的入门门槛比较高，
很高，是你要有剪辑嘛，还要拍摄，要写脚本，麻烦死了。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大家都觉得哎，我只要手边可能不需要买很好的麦克风，我只要有耳麦我就可以开始录了，然后就可以有自己的一个节目了。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 YouTuber 自己也来开了 Podcast 节目。
对，超多，
我相信这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就可能大家不一定会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可是一定大家都会有自己的 Podcast 节目，
人人都可以是 podcaster。
没错，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就开设了自己的 podcast 线上课程，然后教大家如何零成本就可以开始建立自己的 podcast 节目。
真的吗？一毛钱都不会花到吗？除了付课程的费用以外？
真的不用，就像刚刚讲的，我们不需要买麦克风，然后我使用的剪辑软体也都是免费的，然后又是中文的，所以真的就是零成本就可以开始建立自己的。
你只要把钱好好投资在 Joyce 课程就好。
同时我也会教大家如何利用 Instagram 来建立自己的铁粉，因为我们社群这个方面也是要顾好的。
对对
对，那现在这堂课呢其实已经开课蛮久了啦，然后总共有六个单元，四十几支的影片。上完课程之后，你除了有自己的 podcast 节目之外呢，我在后面的时候也会教你三个你立刻可以使用的 podcast 获利模式。同时呢，我有开设 podcast 家教班，因为我发现说有些学员不适合自学，还是会需要一个导师在身边辅导帮忙啊之类的。那教的课程内容大部分都是和线上课程，只是家教课会有额外再教你更多更多 podcast 的获利模式。
嗯嗯嗯，那家教课要怎么申请啊？
可以直接到我的 Instagram 的那个 bio 连结里面，现在是申请九月份的家教班，那名额只有10位，所以就赶快来报名吧。
对，而且现在已经今天是9月6号啦，播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是几号，所以大家听到的时候要赶快到 Instagram 搜寻一则茶室，然后他在 IG 上面的连结就可以找到，我也会把这个资讯放在这一集音频的资讯栏里面，这样大家就可以比较方便找到。如果你想要成为 Podcaster、就不要错过 Joyce 的课程咯。
嗯，谢谢。
好，那今天就非常感谢 Joyce 来我们节目分享这么多关于就是你自己过去工作那 些经历啊，然后还有一路走到现在的小故事，还有给我们很多很实用就是经营铁粉还以及做 podcast 的小技巧。那就谢谢你咯，跟大家说个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一直听完到最后的每一个你们，喜欢这类内容记得按下订阅追踪，都是支持我继续创作的动力来源哦。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也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希望你也可以不吝啬的在 Apple Podcast 帮我打新评分，留言和我分享为什么你喜欢这个节目吧。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